你现在在收听的是《日本大特搜》。欢迎收听《日本大特搜》，我是 Keith 研究生。今天是2023年令和五年4月25号星期二。最近呢，除了 JR Pass 这个大新闻之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讯息哦。应该算是真的是蛮小的新闻啦，但是对我来讲好像有点小重要，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呢，如果你以前有在日本的星巴克买过它的那个 Tumbler 齁，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种随行杯哦，那它都会送你一张券齁。那一张券呢，就是你可以去换一杯咖啡齁。那当然啦，它其实一开始的用意是说，你买了这一个杯子之后，你可以直接带一杯咖啡走。不过应该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把那个杯子里面的那张券拿出来了之后呢，就放在抽屉里面没有用哦。这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习惯。那这个券呢，其实以前是完全没有使用期限的。那后来呢，它的这个券呢就有改成就是3个月要使用哦。那现在好像是1个月吧，就是你如果买了之后，现在你已经不会拿到以前的纸本的券哦，你会拿到像收据上面印的，你可以1个月之内去换。那如果说像是我自己啊，都是用星巴克的 APP 的话哦，那个券呢就会是一个数位的 APP 在里面。好，讲了这么多，到底发生什么事？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哦，有很多以前纸本的券的话，这个纸本券啊，到5月31号之后就不能用了。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券？你知道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去翻了我的抽屉，结果翻到了4张，而且这4张里面啊，后面盖的地点啊，有3张是关西空港，然后有1张是新宿三丁目的 Starbucks。 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我会有3张这个券哦？不过我后来想通了，因为以前在买樱花杯的时候，就是常常都会买很多，然后回去在台湾送人啊。那你拿回台湾送人的时候，你基本上那个券就会拿出来了嘛，因为他要在台湾用，他那个券到底在日本会不会用也不知道哦，所以就回日本的时候继续用这样。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好多好多券啊，那个满抽屉都是券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还有4张残留在这边的尸体。不过这个版本呢，我查了一下，真的是蛮久的，可能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不过他这次之所以要去严格要求的原因哦，应该是因为他说伪造的很多啦，有些人就去伪造这个券，然后拿去要换咖啡，不堪其扰哦，所以就决定要停止了这个永久没有保存期限，应该说永远不会过期的这个券，变成今年的5月31号要过期了。然后我就上网去查说要如何处理这个券哦，因为我这个券实在是太旧了，是真的是蛮旧版的券，所以我必须要先去星巴克的一些店把它换成新版的券才能使用。然后另外呢，我看到它还有一个做法是我网络上登录哦，登录完之后呢，它号称它会寄一个信封袋来，让我把旧的券放进去，然后再把它寄回去，然后它再换成数位的券给我。真的是有够大费周章欸，就是只是换这个券，然后他怕你附近没有星巴克吗？我不太懂什么意思，反正他就会寄过来，然后一个回邮信封，你把它寄回去就是了。 anyway， 到底他到时候会寄过来是什么样子的券，我再找机会就是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不过讲到这个，因为这个券呢，你可以去兑换1000块钱的星巴克的饮料，所以网络上其实有各式各样跟你推荐说，因为你买一杯咖啡或者是星冰乐可能只有500-600嘛，你这个1000块以下其实你是可以加各式各样的特制哦，比方说你可以加个什么果酱啊，可以加个巧克力啊什么的哦，就网络上有各式各样的新吃法哦，让你如何把这个东西加到1000块哦。找机会我也来跟大家来聊一下如何把你的星巴克哦，把它加到1000块，让你去买那个随行杯附的券，你可以发挥到最高价值。我有时候都在想说，我这边玩里程啊，去找一些 CP 值高的东西，是不是被日本的这种极点文化给深深影响，他们真的是非常追求 CP 值的地方，1000块钱的券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叠加到960几块钱，网络上各种方式告诉你说，不要去换一杯500多块钱的拿铁就浪费了这一张券，一定要把它叠加到900多块，太厉害了。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辑哦，这一期的日经设计杂志啊，它的封面在聊的就是令和妈妈跟令和爸爸哦。我觉得日本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他们很会定义名词哦，就是硬是要去发明一个名词，然后把它定义出来。当然这个我也是跟他们学的啦，就是我也常常在定义一些名词，像以前那个换里程哦，就定义各式各样的名词让大家好记哦。令和妈妈、令和爸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他就聊了很多他们的消费习惯啊。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来聊令和妈妈哦，令和妈妈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族群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消费习惯。搞不好你在听我的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是一个令和妈妈，只是你住在台湾哦，你也可以稍微比较一下说，诶，跟日本的令和妈妈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明天呢，我会来聊令和爸爸哦，我觉得这个专题真的实在是太有趣了。今天就来聊聊这一群令和妈妈是怎么样在过日子的呢。令和这个名词啊，其实是继昭和跟平成之后的新年号哦。如果你在我听我这一个节目的话，我想你应该也是某种程度日本文化的爱好者，相信你应该知道自己是哪一年出生的吧，是昭和几年出生的还是平成几年出生的。应该没有令和出生的人在听我的节目哦，因为今年是令和五年嘛，每一集节目一开始我都会报年号，所以令和出生的人呢，今年大概就是最多五岁啦。诶，没有五岁哦，可能只有四岁左右哦。应该没有在听我节目吧，如果有的话我觉得也太厉害了，给他拍拍手。那令和这一个元号呢，是在2019年之后才有的哦。2019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这一个大新闻，就是平成天皇啊，他就提前退休了，继续去做他的研究者，那就把天皇的这一个角色呢就交棒给他小孩哦。所以现在在日本的新年号就是令和，不过从2019年之后啊，就是换了新年号之后呢，2020年马上疫情就开始了，所以这个疫情其实让大家的生活都有非常大的变化哦。当我们在谈到令和的育儿的时候啊，可能目前这五年里面有三年在疫情之间度过，所以在日本很多令和时代哦，在讲令和的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也意味着哦，在疫情的这一个转变当中，大家在生活上面的变化。那现在在令和时代育儿的所谓的令和妈妈令和爸爸呢，其实他们在教的这些小孩未来可能就是整个社会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阶层。这个年代的爸爸妈妈跟前一个年代比起来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哦。在日本呢，他们对于小孩的育儿也更理性，那再加上这一个年纪的爸爸妈妈，其实他们能够运用的科技啊，或者是各种服务也越来越多，那他们重视自己的时间嘛，然后现在也有很多这种 SNS 哦，就是所谓的 Facebook 啊、IG 啊，各式各样的社群网站哦。基本上这一个世代带小孩啊，应该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在疫情之前呢，其实我看过蛮多的新闻，都会在讲说，诶，为什么现在的小孩的带法哦，都跟以前不太一样，就不太传统了。但是在疫情之后啊，我觉得比较年长的人其实可以去理解更多事情了啦。毕竟这一个大转变之后呢，令和爸爸令和妈妈们就更做自己了。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个所谓的令和妈妈，它其实是一个 MakerMeal 的品牌数据库的一个研究。其实这一个研究公司我在节目里面聊了蛮多次了啦，他特别喜欢去做这种不同世代的人的一些调查哦。那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 topic， 再加上我自己做数位行销的，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哦。下一次可以跟客人讲说，如果你的 TA 是这一群人的话，你可能可以去尝试什么样子不同的做法。好，那他所定义的令和妈妈呢，是女性20到39岁里面有0到8岁小孩的人，他叫做令和妈妈。那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年纪太大的话，小孩的年纪太大的话，那他的育儿方式可能就会是比较十年前的育儿方式嘛，就是他从小带到大，那小孩现在已经十几二十几岁了。但是呢，这边在谈的令和妈妈真的就是育儿，小孩还在0岁到8岁的这一群妈妈们。那这里面所比较的对象就是呢，令和非妈妈，就是女生呢20岁到39岁但是没有小孩的这一群人哦。我们先从收入开始聊起。在日本的令和妈妈平均的家庭年收入，在日本我们通常叫做世代的年收入，这种所谓的家庭年收入呢，不是只有妈妈本人啦，就是连爸爸的收入一起算进去，年收入的平均是 639.2 万日币哦。相较于没有小孩的同样年纪的人呢，只有531.2 万日币，大概多出了100多万日币哦。 不过呢，如果只看妈妈本人的平均年收入的话，哇，真的是看了你会觉得有点点小心酸哦。妈妈本人的平均年收入呢，大概是 219.7 万日币哦。那相对于没有小孩的，其实还低了 54.4 万哦。也就是说，这一群令和妈妈们，他们家里面的收入基本上是比没有小孩的那一个族群还要多的，但是妈妈本人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哦，是大概低了50万左右。但是如果以平均每个月的零用钱来讲呢，令和妈妈每个月平均的零用钱、是21,584元，跟同样的女性但是家里没有妈妈的零用钱、是38,810元相比啊，其实少了17,000元。哎，这其实很，那其实当中的原因我想大家都猜得到啦，因为养了一个小孩嘛，你会有很多的钱其实都挪移到小孩身上了。那这群令和妈妈里面呢，有 42.8% 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这个 42.8% 你可能会觉得很惊讶哦，觉得说哇塞，有40几%的令和妈妈们居然在做全职的家庭主妇。不过我跟你讲，跟以前这个昭和时代比起来，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啦。那个时候我应该70-80% 都有吧。下次我如果看到数据的话，我会在节目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哦。好，那这一群令和妈妈们呢，他们在哪些地方会有比较多的花费呢？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事情是，他在每个月的家事代行服务上面花费了9,542日元，9,000多块日币，跟同样年纪的其他女生，就是没有小孩的女生呢，比起来多了5,000多块钱哦。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家事代行。家事代行服务，如果你听到这个词的话，就是家里的家嘛，事情的事，代行就是替代，然后行为。家事代行，你听到这名称，你应该会直觉反映到的就是呢，可能会过来你们家里面帮你打扫家里啦，扫厕所啦，或者是厨房，把它弄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如果你在日本打家事代行的话，这当然是一部分，但是也有很多家事代行服务，它是来你家里面帮你煮菜的。欸，真的有，我跟你讲，我本来只是在找那个打扫的，在日本以前会叫家政妇嘛，那现在比较多叫家事代行，因为不见得是女生，不过在网站上面大部分都还是以女生为主啦。然后我发现其实大家找人来煮饭的其实蛮多的耶，不是只有来打扫而已哦。所以就是有很多那种来你们家，然后呢帮你把你的食材变成你家里面的人想要做的料理哦。那当然，因为你如果有小孩的话，你煮菜的方式可能会跟一般不太一样，这个你是要去沟通的哦，否则你就买外食就好了嘛。所以大家就知道哦，当了妈妈之后要好好的善用家事代行服务。那另外呢，在外食上面的消费是9,890元、外卖跟送餐上面花费的是4,203元。这两个数据呢，其实都比没有小孩的多、但是其实多的就没有那么多啦、外食大概其实就多有1,000多块钱左右而已、那外送服务其实才多294块，其实相对来讲不算是真的多很多，但是少的就很明确了、在店里面 shopping 哦，只有6,000多块钱，比没有小孩的少了2,000多块。那在网络上面买东西呢，7,000多块钱，比没有小孩的也少了2,000多块钱哦。然后去上一些线上课程啊，或者是取得一些证照啊，只有2,991块钱，比没有小孩的少了将近3,000块钱。所以你看少的部分就还蛮明确的，你就可以想象这些令和妈妈们都在做什么，就是呢减少一些自己的负担，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跟小孩相处，然后把吃东西的部分或者是家事的部分有一部分外包出去，那相对减少的就是买一些自己的东西上面了。好，那我们来看令和妈妈都买什么样子的服装品牌呢？第一名是 Uniqlo， 第二名是 GU， 第三名是喜妈木拉，第四名是 Zara， 第五名是 Global Work。 那这里面呢，其实有跟令和非妈妈们去做比较，跟非妈妈们去做比较的情况之下，像 Uniqlo 跟 GU 其实差距没有那么的大。那差距比较大的呢是喜妈木拉跟 Global Work 哦，那这两个品牌可能台湾的朋友应该比较陌生一点点。那在买包包的方面来讲呢，第一名当然就是还是 Coach 啦，日本人真的特别喜欢 Coach 哦。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大概是第二名的 LV 跟第五名的 Gucci 哦，第二名的 LV 跟第五名的 Gucci 呢，跟相对于没有小孩的非令和妈妈比较起来是明显的多一些的，妈妈比非妈妈更喜欢 LV， 这个可能跟妈妈之间的社交平台有一些关系吧，毕竟很多妈妈都有他们的社群，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让他们比较愿意去选择这样的产品。 那如果是去看钱包，我刚刚讲的是那种比较大的包包，那我现在讲的是那种就是比较小的皮夹。那在比较小的皮夹里面，第一名是 LV， 第二名是 Coach， 第三名是 Gucci， 第四名是 Prada。 那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第一名的 LV 跟第四名的 Prada， 这个呢也是相对于非妈妈们里面来讲是比例比较高的。基本上这个其实算是日本整体的一个时尚趋势啦，就大部分的人呢，然后又尤其是令和妈妈们，会去购买比较便宜的衣服，服装品牌，比方说你看 Uniqlo、 GU 或是 Zara 都是比较便宜的时装品牌。但是当他们在选择这种比较大型的，比方说包包啦或是钱包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要跟你客气的，都是使用一些比较高贵的名牌。那在这里面呢，聊到一个叫做冷冻食品，冷冻食品这件事情啊，不要说是妈妈们非常的重要的救星，其实对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救星啦。因为你就可以不用自己煮菜了嘛，冷冻食品买了加热就好。我跟大家说，日本冷冻食品真的是所有人的救星啊，我觉得好吃就算了，而且超级方便，然后种类多到不行。我以前在美国住的那几年啊，就已经是非常喜欢吃冷冻食品的爱好者。那在美国吃冷冻食品呢，因为你知道就是美式的冷冻食品我实在有点吃不太下去，就那种披萨啦或者是那种什么冷冻水果啊之类的，我通常买的冷冻食品大部分都还是以中式的食物为主。不过我跟你讲，日本的冷冻食品真的是非常好吃，我自己有几款非常爱吃的炒饭系列，这个好像分享给大家比较难帮大家去推坑，毕竟大家来日本玩买冷冻食品的几率真的是蛮低的，所以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排名第一名的呢是大阪王将的饺子系列，那第二名呢是饺子未知数系列的冷冻食品，那第三名呢是尼奇蕾的金川烧系列，第四名是战旗乌龙面，总之给大家参考一下。那这个冷冻食品里面呢，不管是哪一个品牌啊，跟没有小孩的相比啊，基本上都是两倍左右，或者是超过两倍的倍率哦。基本上整体来说啦，就是妈妈们买这些冷冻食品的品牌啊，就是比非妈妈们多了蛮多的哦，应该两倍整体应该是有的。其中他最爱的就是金川烧系列，我讲到这里我都很想去买来吃吃看哦。我明天令和爸爸那边其实也很爱吃金川烧，我们明天再来多聊一下金川烧这件事情好了。那在鸡尾酒跟果汁酒这里面呢，其实都不算是有特别喜好，基本上我看这数据的感觉是令和妈妈基本上不太喝酒啦，只有 36.3% 的令和妈妈表示说她会喝酒齁，那相对于没有小孩的来讲，没有小孩的有 46.2%， 大概有差 10% 吧齁，就是当了妈妈之后有 10% 的人基本上就不喝酒了齁。然后再来呢是他们选择的手机的运营商齁，第一名是 Docomo， 第二名是 Y-Mobile， 第三名 AU， 第四名是乐天移动，第五名是 SoftBank。 那这里面呢特别受欢迎的呢是第二名跟第四名，就是 Y-Mobile 跟乐天移动，这两个基本上在日本都是属于比较有便宜的方案的运营商，就是相对价格比较低的。那在社交媒体的部分呢，那当然啦，女生基本上 Instagram 都是最大宗啦，那令和妈妈的第一名也是 Instagram 25.6%、那这个 25.6% 里面呢，它其实相对于令和非妈妈大概有 1.4 倍。那另外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它有相对于非妈妈来讲有比较高的成长的是 Facebook， 不过整个基数蛮小的， Facebook 整体也不过就是 0.6% 而已，但是跟非妈妈比较起来其实有 1.5 倍的使用哦。在付费的串流服务里面，第三名的 Hulu 跟第四名的 Disney Plus 都比非妈妈多，这个 Disney Plus 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啦，毕竟家里面有小孩嘛， Disney Plus放下去他们总会看吧。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小孩，我以前不太懂。有一次呢，有一个朋友的小孩来我们家，真的是打开了 Disney Plus 之后整个人就陷在里面出不来了，而且里面基本上每一部卡通他都看过，而且每一部都可以看很多次。所以我想 Disney Plus 应该真的是很多家人的救星吧。那在网络购物里面呢，比较明显，比非妈妈多的呢是美露卡里，是一个拍卖网站，多了 1.3 倍。在超市的部分呢，很明显的比非妈妈还要多的呢是两个，一个是业务超市 1.3 倍，一个是 Costco 2倍。所以这个年代的妈妈们去挑选这种比较便宜而且一次可以买比较多囤在家里面，因为这也比较省时间啦，你就不用一直出去买了嘛，而且使用的生活也比较 routine 一点，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育儿上面。 然后再来，在家居用品的商店里面，比较特别明显的跟非妈妈相比增加的是 Nitori 跟 IKEA 齁，宜得利跟 IKEA 大概都有 1.3 倍，这个基本上大家应该也都很能理解啦。在家电方面，除了第一名的 Panasonic 之外， Panasonic 我之前其实有一集跟大家聊过，基本上好像很容易就是各种家电排名的第一名啦。不过呢，在第二名啊是比较低价的品牌 Iris Aoyama， 那第四名是比较有设计感的品牌 Bruno， 那这几个呢基本上都比非妈妈还要再多很多。聊完了这几个平常生活会用的品牌之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令和妈妈的辛苦呢？某种程度上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在20岁到39岁的令和妈妈们啊，在挑选这些店啊或者是买东西大概就两个原则啦，一个可能就稍微便宜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买比较大量一点，少跑几次，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啦。那令和妈妈的旅游地点里面啊，第一名依旧是韩国的首尔，第二名是美国的火奴鲁鲁唐香山，那第三名是台北，第四名是关岛，第五名是夏威夷的大岛。那这里面呢很明显的跟非妈妈们相比的呢，其实是三个地方，一个是夏威夷的火奴鲁鲁，然后还有夏威夷的大岛，还有关岛，那这三个地方基本上那个倍数都是特别高的。哇，这个真的就是一个纯度假的地方耶，还没当妈妈之前跑比较多首尔跟台北，当了妈妈之后就跑美国的这些度假胜地去了。好，我们最后聊一下价值观的部分。那这个价值观的部分呢，它其实跟十年之前的数据来做比较，就十年之前的妈妈应该算是平成妈妈。那在这几个比较价值观的上面的问题来讲啊，最明显的增加的是十年前的平衡妈妈只有 23%， 现在是 33.1%， 增加了 10%、价值观改变最大的就是呢，现在的令和妈妈他们会认为自己的未来一帆风顺。这个我不知道跟疫情有没有关系啦，不过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的这个时代啊，积极的心态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其他的价值观的改变呢，包括在设计性跟功能性上面来讲，他会更重视功能性。在购买欲上面来讲呢，接连不断的出现想要的东西令人感到困扰，这件事情开始降低了，真正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少，这件事情上升了。令和妈妈的物欲跟十年前的平成妈妈比起来其实是大幅的降低。还有一个选项他聊到说，如果要花钱，我认为记忆跟回忆中的事件比物品还更有用，事情比东西还要重要。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大家在价值观上面有一些改变，跟十年前的平和妈妈比起来，他们更重视的是事情而不再是东西了。喜欢运动的令和妈妈，不过他们比以前更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也没有那么的喜欢去很多人造访的话题景点了。哇，好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令和妈妈20到39岁结婚而且有0岁到8岁的小孩的这一群人哦，不管他们在买东西啊、消费啊、习惯生活甚至价值观上面都有一些改变。不知道如果你是台湾的令和妈妈的情况之下，你听到了日本的令和妈妈这样生活，你觉得有没有一些共感呢？好了，我们这一节日本大特搜就到这边，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帮我按下五星好评，真的拜托按一下，然后呢你也推荐给你身边喜欢日本的朋友们一起来听我的节目吧。我们明天见咯，拜拜。